那里有一块磐石，那个地方就叫做摩利亚山。弟兄姊妹，他把亚以撒要献上的地方，后来就圣殿的基地，圣殿要盖在上面的地方。哪里有耶路撒冷，根据哪里有奉献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奉献有多少，就证明说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多少。你可以喊口号没有错，但是问题是这里有几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主的。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教会，不是根据有多少人。今年 Mega Church 只要2000人以上，就是 Mega Church， 就是巨型的教会。但在神的眼光中，教会什么时候有那一片基地呢，乃是看有多少人把自己奉献给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里有100个人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圣殿从这里开始，耶路撒冷从这里开始。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人走西安的大道，然后每一年他的后裔都要带着他们的以撒，就是迦南土产最好的，然后都往西安大道去。每年每年他们所表演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，因为这是耶路撒冷的根基，这也是圣殿的根基。对于雅各来说，他第一次经过伯特利，他是经过他觉得是可畏的地方，对肉体来讲这是耶和华的殿，是可怕的地方。到了他真的回来20年，他离开家的时候太阳下山了，他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太阳升起来，20年太阳好像从来没有升起来过。但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的腿就瘸了，因为他在比努伊勒与神面对面，神在大腿窝那里摸了一把。后来神告诉雅各说，你要到伯利恒去，并且住在那里。神的家没有一个肉体能住得住的，这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到处打游击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只有当我们肉体受了对付，只有我们真的瘸了，只有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工作，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教会，现在你就知道说是伯特利不是你只是访问的地方，教会不是你访问参观的地方。你只要来的教会，你不可能是客人，你就是主人，你就是家中的人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很清楚这是神的工作。这就是神为什么在这个我们身上做这些工作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，要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今天我们要明白，要知道圣殿也好，耶路撒冷也好，都跟我们的奉献发生关系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神的家就得着建立，只有这样神的见证就得着建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圣殿是指着神的同在，圣城是指着神的见证，神所关心的是他的见证。但是很可惜，因着这些以色列，因着北方的10个支派，他们不再每年去过节，所以自自然然他们更爱他们自己的弟兄，自自然然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。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他们对于神的旨意就暗淡了。你说他们不是神的百姓吗？他们是。难道不再经历神的恩典吗？神叫降雨给南方的人，照样降雨给北方支派的人。在神来讲，神从来他的爱没有转动的婴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他们被掳以前，你就知道他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不一样。同样是神的子民，很明显现在你看见2个支派，他们的肩膀上很自然的他们有个责任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圣殿跟圣城的那个责任是他们的肩膀上。 如果这个今天耶路撒冷有破城墙有破损的地方，是谁的责任？当然他们的责任。今天怎么能叫神的家有余呢？谁会照顾到祭司们他们的需要？谁会让整个的圣殿到能够照常的运作呢？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神的百姓。但是所谓犹大便雅悯两个支派，他们的特点在哪里呢？他们的特点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关心神的旨意，而且大卫的宝座就在他们的中间。按理来讲，大卫的宝座根据神原来的意思，就是所罗门如果坐在宝座上，他应该能管理到北国的。但是现在因着失败的缘故，神就把那个十个支派就收回来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在神的心目中，如果讲的耶路撒冷，一面指的摩利亚山，指的神的殿，另一面指的锡安山，指着大卫的宝座。所以神的殿讲到神的同在，大卫的宝座就讲到基督的王权。所以当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神最高的旨意，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虽然他们是分开了，但是因着这一般南国这一般的支派，两个支派他们如果忠心的话，他们仍旧能够维持住自己的见证。如果他们回头，我们相信说神一定最后能够再把那个十个支派再还到南国来。那么最后你可看见说仍旧那个恢复是个完完全全的恢复。但是很可惜，慢慢的北国跟南国的发展就像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最后呢，在公元前722年，北国十个支派就被掳到北方的就被掳到亚述去了。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边。然后再过了100年以后呢，南国的两个支派就被掳到巴比伦，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边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十二个支派通通被掳？当然他们得罪神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，你知道在尼希米祷告里面怎么说呢？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。所以神的心仍旧是挂在他的居所、神的殿和神的城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他们通通得罪神了，通通拜了偶像，结果神就让他们分散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神对他们的做法，神对他们的对待是有一些不同的。因为那个十个支派根本不关心神的见证，所以等到他们被掳以后，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。我们可以猜想，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失落的十个支派。从那个时候，他们可能到了今天的阿富汗，可能到了今天的西藏，也可能到中国，后来最后到印度。有一般的人，最少有几百万人今天称他们自己是马拿西支派的人，马拿西之子。今天在阿富汗有50-60个部落，每一个部落的名字都跟十个支派有关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不知道漂流到什么地方，我们不知道。等到他们就这么失落了。但是呢，对于两个支派来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70年以后他们就回来了。所以表示说神管教他们，神对他们仍旧有盼望，因为他们在乎神的见证。如果他们的病医治好了以后，神仍旧把那个见证托付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也失败，他们也软弱，他们也得罪神，他们暗中拜偶像。结果神说，我就让你到一个地方，让你拜偶像拜得痛快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大一点。 那我常常讲，我常常拿我的这个儿子做牺牲品，就是说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我的小儿子，他小的时候他喜欢吃冰淇淋，那么我们告诉他说，你不可以随便吃冰淇淋，你要吃冰淇淋你要告诉爸爸妈妈。结果有一天他自己偷吃了，他把冰箱打开，他就吃了冰淇淋。那我们要管教他，我们怎么管教他呢？我们不打他，所以呢我们说，你既然喜欢吃冰淇淋，就给你一个冰淇淋吃。那很开心呢，他其实吃了冰淇淋。我说一个还不够，再给你两个，然后两个还不够，三个，等他吃了四个五个他就受不了了。所以后来他怎么样再也不敢吃冰淇淋，他不吃冰淇淋病就被医治了。现在你可以吃冰淇淋吃个痛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时候的犹太人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他偷南国，我讲南国，南国两个支派，他们偷偷摸摸的在那里这个拜偶像，结果最后呢，神真的把他们连根拔起，就抛到遥远的地方。当初亚伯拉罕就在那里长大的，亚伯拉罕怎样在偶像的周围长大的，现在弟兄姊妹，他的后裔既然他们拜偶像，你看神管教的手是怎么样的管教他们呢？你从哪里来，你要回到哪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犹太人有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巴比伦，你看见站的是偶像，坐的是偶像，躺的是偶像，到处都是偶像。光是加勒底的乌尔有2000种的偶像，不是2000尊的偶像，这是考古学家告诉我们。因为加勒底的乌尔就像今天的伦敦，像今天的这个纽约一样。那么根据考古，根据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，经过各方面的考证，就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是加勒底的乌尔。所以加勒底乌尔是在那个环境，亚伯拉罕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偶像是2000尊。所以等到你到一个偶像之地，你到处都是偶像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拜偶像的病，果然等到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他们完全根绝，那个病完全医治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为了爱他们，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不是无期的，不是像十个支派一样70年，只要他们学了功课，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回来。不止带回来，神仍旧把那个见证的托付放在他们的肩膀上，因为只有借着他们，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。对于那些十个支派的，神对他们没有多少的盼望，他们自己拣选了那条道路，神又让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一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，主在召聚他们。但在整个神要完成他心意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吗？十个支派是一点的贡献也没有，虽然最后仍旧回到神的面前，这是没有错的，因为神的恩召从来没有后悔的时候。但是就是整个神工作的过程里面，如果他要使用一个器皿来达到他的目的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十个支派已经散了，所以现在只有两个支派在他的手里。那因为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，所以后来大家称他们做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不是指的所有12个支派，会做生意的是犹太人，不是指的10个支派，不是的。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今天整个的犹太人在全世界不过是1600万，最多2000万，那么你怎么能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？我们错了。如果你把所有失落的支派通通加在一起，那弟兄姊妹，果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神的话没有错的。那现在我们讲到回到耶路撒冷，那这一帮人圣经就称，大家就称他们做犹太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犹太人跟十个支派有什么不同呢？在他们上有两个不同。第一就是他们开始注重圣经，因为到了这个巴比伦的地方，他们不能够敬拜了， 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先知的职事就超过了祭司的职事。在有圣殿的时候，你看这两个职事是并行的。等到被掳以